我们在座我们所敬颂的长老之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小弟有再次的机会回到我的母会嘉义教会来。每一次回来都有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生在这里，是我的母亲嘉义教会把我养育长大，我也在这里来学习服事。所以其实在座有很多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宗教教育的老师来引导我们。那这一次小弟想我们从圣经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合乎圣经的侍奉的观念。每一次我们在侍奉上遇到困难，我们都会再一次的反省检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侍奉主一辈子，侍奉的道理就是要学习一辈子。很多时候主耶稣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他不会以成败来论英雄，他也不是看我们做工的果效来报偿我们。过程很重要，因为过程展现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价值观。过程也在考验每一个人的信心，考验每一个人的爱心，当然也在考验每一个人的耐性。所以有些时候过程确实是非常重要。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侍奉主，如同我们每天都会刷牙，但是牙医师告诉我们，你的牙齿不是没有刷牙坏掉的，是你把自己的牙齿给刷坏的。每天在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把它做得对，虽然我们是做对的事情，但不一定把它做得对。无时不刻我们都在侍奉主，都在想我们怎么样来爱主或是更爱主，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受世界的影响，还有我们个人成长背景以及我们成功的经验会让我们有迷信的感觉使我们没有办法从一而终，一以贯之的都非常贴切的来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侍奉。所以几乎在我们每一件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调整改变那当然我们是从往好的方向来改变。那这次小弟就跟大家一起再一次的来学习圣经中的侍奉观其实在圣经里头，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圣经，谈到侍奉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敬拜，它是跟宗教的礼仪有关的亲像咱台湾人在讲的你是服侍对一个神明你是服侍对一个神你是认识的哪一位神，你敬拜哪一位神这是侍奉的一个意思。那另外一层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敬拜这一位神，进一步的我们会委身于他，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他的底下臣服于他，我们愿意遵守他的戒律，我们愿意跟从他，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他。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有谈到好像一个仆人的工作所以台湾话另外一个服侍艺术就是国语所说的服侍，服侍。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服侍呢？其实我们这次偏重的是要来讲说，我们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我们来侍奉这位神，为这位神做圣工，就是台湾人在讲的国语所说的服侍。 但是我们还是用侍奉。为什么？因为侍奉它可以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既是在宗教上的敬拜，也是一个仆人式的做工。那这两者都在其中，而且是不可分开。那因此呢，虽然我们这一次偏重要来讲我们做圣工啊，但我们还是没有偏离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而且是以这个作为基础。那时间关系啊，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再繁复的啊去啊做推演推说啊，我们就直接来谈啊生命的侍奉。那今天谈生命的侍奉，这个意思是说，生命的价值可以从侍奉来看啊，真正有价值的侍奉是用我们生命的全部去侍奉这位神，去爱这一位神。好像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我们爱他，直到两个人分开，直到生命的结束，我们的爱都不改变，是一种全然的委身于他。那我们就一起来体会这个感觉。我们就从保罗他所谈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啊。那首先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十节，新约圣经289页啊，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一代教会的信徒啊写这个信啊，提到说这个信徒怎么样离弃偶像。首先就是要离弃以后呢，信仰的态度是归向这位神。那前面这一段都是属于信仰的改变以及信仰的转向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徒有信仰，没有把这个信仰给活出来，没有体现出这个信仰的意义跟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还要再进一步的来服侍。那服侍的价值是在于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信仰的价值也是我们相信的对象是谁。那这里提到说又真又活的神，那因为这个样子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且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有离弃有归向有服侍。然后第十节，等候，等候不是空等啊，不是无奈的让一分一秒过去，这个等候是有仰望盼望，有一个活的盼望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弃的假神归向真神，进一步的去服侍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种仰望，在服侍中等候仰望，仰望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因为这一位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而且他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感谢主，生命的侍奉它的价值在于我们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已经站在这一个地步上面了，我们就要从这一步开始往前走。我们要首先认同肯定我们信仰的价值，也要进一步的认同肯定我们侍奉的价值。那当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的侍奉，以生命来侍奉的时候呢， 保罗他跟我们讲的非常的透彻，他的体会非常的深刻，我们就来看一下哈，看罗马书十二章啊，生命的侍奉我们就根据这一段来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虽然短短的两个章节，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去思考，那可以分成好几个段落啊。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劝罗马地区的信徒啊，他用什么来劝这些信徒呢？他以神的慈悲来劝这些信徒。所以在文章写所以的时候，就是承接上头的那一段，上头的那一段是讲原因，所以要怎么做，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后来的行动应该是什么。那前面所说的从第一章到十一章都在谈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保罗他一直强调我们今天得救恩啊，是白白得来的，是因信而被称为义啊，所以进入得救的门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功利的主义，也不是做功德的观念，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他的行为进入得救的门。得救的门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他就是羊的门，所以要从他出，从他入，那就可以得草吃，就可以得救恩。那怎么样进入？因着信。那这个信心也因着是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相信，所以小弟常常在想，有很多慕道者啊，他们慕道三年五年，但是后来他们并没有受洗的机会，后来他们也远离了神的国。那有些人呢，临终的时候啊，最后一口气他接受大水的洗礼，那他可能啊已经是在弥留状态了，他可能是昏昏睡睡了，可是他似乎还有一点意识，他也能够点头表示他愿意接受救恩啊。我们着实相信这一定是有神的恩典，因为拣选的主权在于神，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恩，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啊。有些时候有一些青年会讲啊，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在我孩提时代，在我懵懂无知的啊幼婴儿的时期就把我带去洗礼。如果他真的认识救恩，他会大大的感谢神，而且他会大大的感谢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为他做的是一件决定永恒去处的一种啊行为啊，一种一个决定，决定在神的国还是在魔鬼的国度。所以父母为我们选择的其实是正确的，好像没有人去质疑说婴孩时代啊，这些婴孩啊发烧的时候他长大了抗议他的母亲，为什么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在我小时候就把我带去给医生打针啊，吃很苦的药，没有人会这样抗议的。照顾他的肉身健康我们都不需要经过孩子的同意，因为这是紧急的事情，不可能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才让他自己决定发烧要不要去看医生。所以父母如果有那种观念说让孩子长大才决定要不要信耶稣，这很好笑，就如同说这个孩子在感冒发烧，你现在不要为他做决定， 等到二十岁的时候才决定要不去看医生。就如同说这个孩子四岁五岁要不要上幼儿园，不要为他做决定，等到二十岁才决定要不要去读幼稚园，一样的可笑。但是很多父母振振有词，还以为他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像他觉得他非常开明，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那现在话说回来，我们因信而称为义，完全都是白白得到的，包括我们有那么一点丁儿的信心，也都还是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不然我们不可能从我们的血气，不可能从我们有限的理智，我们真的能够去认识神。是这位神他亲自向我们来显明，他亲自向我们来启示啊，他从上而下来向我们启示啊。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由上而上去追求的时候，正好我们寻求到了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找到了真耶稣教会的这个救恩的平台，我们就认识神了，我们就接受到这个频率了，这个电波了，所以就连上了，就上线了。我们救恩就是这样的，感谢主。所以保罗就讲神的慈悲，就是前面讲的白白得到的恩典。那一个白白得着这个救恩大恩典的一个人呢，他理所当然应该要有的回应，一个人爱我们爱到牺牲生命，从天而降，从那么高降到这么低，从充满万有把自己缩小进到玛利亚的肚子，为我们而来，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样爱我们，那这个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信仰良知应该如何来回应？保罗就是要让信徒在这个点上去做自我的觉醒。那在主的爱中的自我觉醒，那才是真正的觉醒啊！所以他并不是以他的年龄，不是以他使徒的权柄，也不是以他的劳苦功高啊这一种表现，也不是用一个属灵的长者来呼吁鼓励。如果保罗这么做也没有什么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他有使徒的权柄，他为主特别的劳苦，他年龄也比他们稍长，他又为主耶稣吃了很多的苦，他用这些来劝这些信徒也没有什么错。可是这些都比较是个别性的，都是个人性的。如果信徒来服侍神是因着人的这些因素，那根基如果不稳固，如果后来没有转换变成他跟主耶稣跟神的关系，都一直停留在人跟人的关系，以人为基础来建立的，那就不是很稳固。因为呢，这个环境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而且人会变，那个人带我进到侍奉中，那个人可能也会变，那是不是这个基础就动摇了？所以保罗他做了一件非常明智的做法，在主耶稣的爱中自我觉醒，那种侍奉才是从生命中所展现的，那也才是真正身心灵的全然奉上，这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那接着啊，我们就解释这一段哈，将身体献上。所以啊，这个生命的侍奉他就讲到哈，一个是在爱中来觉醒，来做生命的侍奉。那生命的侍奉呢，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要将身体献上，就将自己献上，也就是说献身的心智。大概每个传道人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嘉义教会出身的传道人在我们台总乃至全世界其实都还是最多的了，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很早就建立中央教育非常严谨的这个体制啊，也训练了很多省的工人啊。小弟记得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大学啊， 专科学校也很少，大概高中毕业以后要读大学，多数都是外出。所以植物会他决定的决议的一些事项，就教中级班的学生去执行。所以在嘉义教会长大的青年会比较早熟，因为一般是大学生或是青年，18岁以后到40岁的青年在负担的工作呢，在嘉义教会有一个特权，植物会就直接交给中级班的学员，所以提早学习啊，就是少年负恶，其实原是好的，所以有很多的学习啊，我们就产生了比例相当高的啊这个传道人。那大家都会被问到，那你为什么要读神学院？你为什么要献身？那有时候小弟会跟他们稍微抬杠一下啊，会反问说，你为什么不献身？啊，那他们就开口就笑了说，啊，我问你啊，传道你要先回答，啊，我说你问我是你要问的，但是我现在问你呢，是圣经问你的。那圣经在什么地方问我们呢？第一节的底下，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是从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一直读下来。说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经过理性啊思想的较量以后呢，他所做的一种非常坚决的一种决定，也就是他本来就是符合一种应该要做的啊，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本来就是要这么做的，没有不需要问为什么。那这个意思呢，当然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每一个领受了神慈悲救赎的弟兄姐妹都该有的回应。所以不单只是专职的工人，不单只是读了神学院才算是献身啊！现在我们读到这一段，我应该把这个献身的意涵把它扩大来看。教会需要有专职工人，但是教会需要更多的非专职的志工，因为毕竟传道工人为数比较少啊，那么我们的需要啊，以及在服事的各层面真正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来看啊，传道人都还是在一定的数额里头，那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是专职侍奉。但是专职侍奉要有献身的心智，那非专职侍奉也应该要有献身的心智，因为都是领受了神慈悲的救赎。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每天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有孩子啊，我们要经营婚姻，我们要照顾孩子啊，我们要尽社会的责任啊，所以其实这个分担下来，我们能够用在教会的时间并不多。那现在我们讲一种生命的侍奉呢，他谈到精神，就是说有献身的精神。专职侍奉要有献身的精神，非专职侍奉也应该要有献身的精神，这是精神。那么接着才会有一些实务上怎么做。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献身的心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来看啊，哥林多教会是凡事都富足，没有一样不给予其他的教会的，但是这个教会还是有一些成长的空间啊。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第一节开始他把马其顿众教会所领受的恩典用来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呢，他这个地方提到他们落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而且在极穷之间，可是他们有满足的快乐，他们还格外的显出乐捐的厚恩。那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不但是按着力量，也超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就是去帮助其他地方需要的人啊。那第四节，其实原来保罗啊不敢对他们提说这件事情，因为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都还需要人家帮助，所以保罗不敢对他们有所期望，不敢要求，反而是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再三的求使徒们，求什么？允许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也就是说保罗他估计他们力量这么微小，他们再三恳求大概也只能够做这么一点点，结果他们所奉献出来的超过了保罗他所估算的。然后保罗解读，他们更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原来他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出来了。那当一个人把他自己完全奉献出来的时候，就不再有比较跟计较了。当他愿意把自己完全都用献身的心智给献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去计较，不会比较，而且他是做得甘心乐意，他也把这一件付出他们一点点力量去帮助别人，把它看成是恩典。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教会啦、教区啦、总会啦对我们有多一点点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重担那当然我们要符合现状我们力量的确是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我们属灵的价值观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是恩典。假如我们有力量能够多给多付出，就像这个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他们认为说这是恩典，不是重担。所以一念之差，认为是恩典，他就会做得甘心乐意，并且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献给主了。那底下又归附了我们，这个我们是指的使徒，归附的意思就是顺服使徒的安排所以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他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完美。那保罗就说了，我现在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哥林多教会信徒爱心的实在。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但是没有比较就没有成长的空间，就不知道我们的缺陷在哪里。所以保罗他这么做是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迎头赶上，不要称呼其后望尘莫及，要迎头赶上。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凡事上都富足，没有一样不及于其他的人的，所以用这个来看什么叫做献身，把我们自己先给主耶稣，我们就不再会有什么不可损失的，也不会再计较了。我们看到很多在社会上很忙的人，他们也都抽出时间到教会来，很难得，他们把时间分配得很好。有一些人的工作一天大概8小时，有些人的工作可能要12小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业他在工作上的时间特别长。但不管怎么样，时间多少以及怎么分配，都端看他那个心智。 有一个信徒，他每一次华礼进场，大概只能够赶上这个聚会完的那一次的唱诗跟祷告，很准。大概传道在台上讲到，他华礼进场的时候啊，大概就是快要唱诗了，很准。他不是故意在外面等，等要唱诗的时候才进来，因为他的工作很特别，他不得不这么做，为了家计。但是他又很有心想要来亲近神，所以他下班啊就冲进来，冲到教会来，用冲的。每一次看到他来，我们都会想说，那多讲五分钟给他听一听啊。那像这种就是精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单纯的好像不太起眼的信徒，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榜样。所以凡事互相效力啊，传道人看到这样的一幕呢，也会感动，也会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那种精神。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看罗马书十二章。非专职的侍奉能够有献身的心智，在小弟感觉更加的难能可贵，更可贵。主耶稣一定会特别的喜悦，因为他要克服比别人更多的困难啊。好，那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哈，其实他也是在讲亲力亲为，亲力亲为。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在讲献祭，他用旧约的献祭来讲新约恩典时代的侍奉，这是令人很感动的一件事情。而且大概是只有基督教会用献祭来讲侍奉。那我们知道说旧约的献祭是摆上去就没有拿下来，那虽然这个地方好像是在用旧约的献祭来讲侍奉，可是保罗却又用一种超越于旧约的献祭来讲新约的侍奉。好，那这里有三点啊。第一个，旧约的献祭呢，不是把自己献上去，旧约的献祭是用牛羊斑鸠鸽子来奉献，所以是间接的，是替代的。那今天恩典时代，主耶稣爱的，主耶稣要的，是我们自己来做。所以他说了，每一个领受神慈悲救赎的人都要在爱中觉醒，然后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出来，就把自己用献身的心智把它奉献出来啊。虽然非专职也是一样的，献身的心智来做，那更难能可贵。有一个董事长夫人啊，在社会是董事长夫人，那教会要安排工作的时候就请问说，如果安排你在厨房当炊事的工作，不晓得好不好意思。这个负责人问的时候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这个姐妹就回答，我乐意啊，感谢主啊，哇，我乐意。这种服侍性的工作在今天哦，能够做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年轻人大概没有这样的记忆，说随便抓两个年轻人到后面厨房去做可能受不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教会要准备爱餐，那没有这样的人，那怎么办？那负责人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可能想了很久，忍了很久。我就当时丁服务员呢，叫他去行灶卡过点灶，做拍摄拍摄他们连安排都不敢安排，问嘛干嘛拍摄。但是这个姐妹哈，一口就答应，感谢主啊，我乐意啊，我就是主耶稣的使女啊，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啊。精神在社会是董事长，在教会没有讲董事长，董事长是社会的， 来教会，这比董事长更尊贵的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尊贵性是属灵的，社会上的地位是别人尊重你的。好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献身来到这个教会，我亲力亲为，就像希伯来书说的，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那那个来到施恩宝座前，一方面是领受恩典，一方面就是可以直接来侍奉，亲自来侍奉。在旧约必须要透过祭司来代劳，要借着牲礼这些牲畜呢来替代。可是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用我们亲自的动作来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要在嘉义教会找到我们侍奉的一项工作，至少都有一项服侍的工作。那让我们一生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这位主的啊，这是第一个意思哈，是将身体献上，但又是比旧约的献祭更加超越的。那这个其他宗教没有这么讲。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像一个祭物摆在祭坛上的时候，那是非常虔敬又庄严的。那一种宗教性的庄严跟虔敬会深深的感动我们。虽然是很卑微，但是耶稣并不会小看啊这种卑微的奉献，这种庄严虔敬的完全摆上，才是真正的生命的侍奉。这就是啊这个道理的它的中心所在啊。那保罗他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啊。那第二个生命的侍奉呢，他说当作活祭。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这个活就是生命的，是有生命的，是把用我们的生命去侍奉的。那这个是相对于旧约的献祭了哈。旧约的献祭是把这个头剁掉了，剁成筷子，把皮扒掉了，就摆在那个祭坛上等待烧过，等待烧着啊，然后就全然成为燔祭，献给神。那今天我们啊还活着，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像那个祭物就摆上去就没有生命了，就动不了了。所以这个活祭的意思，生命的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能够生活的，有生命，有动作，有服侍的行为的。所以它很具体啊，啊是非常实物的，有动作，活着的每一句话一言一行，心思意念都是祭物，把它奉献上去。那就是表示说生命的侍奉，它不是只有说站在 讲台上才是在侍奉，不是只有在司琴的时候才算是侍奉。就说侍奉它有崇拜聚会的侍奉，但是既然是生命的侍奉呢，是生活的全部，在生活中总体的整合，所有动作的整合，都是一分一秒一举一动展现出我们对这一位神的信仰敬拜啊，全然的爱把它奉上去的。那这样的话，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全部都是在侍奉。所以嘴巴说的可以结出嘴唇的果子啊，心里想的可以怎么样去关怀别人，手在动的时候怎么去扶助别人，我们的腿在行动的时候啊，穿着福音的鞋，所到之处都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真的是生命的侍奉，是活的啊。那第三个特性，生命的侍奉就是说是圣洁。这是圣洁的意思，是说有别于旧约，旧约献燔祭赎罪祭是为了赎人的罪， 所以祭司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再为百姓献祭。那百姓犯的错啊，他们必须要献赎前祭、赎罪祭，那都有一定的礼仪，有一定要奉献的啊这些生礼啊。啊，所以旧约很大部分的礼的这个献祭啊，很着重的就是在罪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去做文章，去周旋，就在那个事情上面去焦灼，去周旋，就是不断的去在那个地方来做一种活动啊，因为他们常常犯错啊，所以总是为了罪。但是现在呢，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的，那既然是圣洁的祭物，就可以直接摆上去来荣耀神。所以旧约的祭礼呢，很着重赎自己的罪，新约的侍奉是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直接摆上去要来荣耀神，使神得着更大的尊荣。感谢主，这个就是比旧约的献祭更超越的地方。那当然这样就会是神所喜悦的。好了，我们再看第二节。那生命的侍奉，它必须要经过神圣化的过程啊，因为生命的侍奉它是把身心灵都奉献啊，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上去，是身心灵的奉献，是灵魂体的侍奉。所以从我们的身到心到灵，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那这个是其他的宗教它没有在谈的。你看那个功德会，不是我们故意要批判功德会，你看功德会，功德会它每个月跟你要2000块3000块，你就变成某某大善人。它没有要求你先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把你的身心灵都神圣化了以后，你才来侍奉。那我们真耶稣教不是这样，我们从圣经看不是这样。一个异教徒他要进到基督教里面来，一个佛教徒拜偶像的要进到真耶稣教会，我们要求他，你要经过在信仰上的身心灵都要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那受洗完以后要侍奉，也还必须要再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再来侍奉。也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在神圣化。那就是第二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要查验神的旨意，所以这三个部分很有意思。消极来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积极来讲呢，要寻求改变，这个改变是从心意的更新而不断改变啊，才能够不断的超越这个世界，才能够不断的出淤泥而不染。因为我们灵性有不断的在成长在更新，所以我们一直往好的方向来变化。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一本初衷爱主非常单纯，但是有时候老于世故，稍微年长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好像有点改变，好像趋于世界化啊，现实化，或是趋于世界的价值观，那就表示说他不是往好的方面来改变，他是一直在退后退后。我们应该是要进步，那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往更高的地方来奔跑。那么当我们在谈到神圣化的过程的时候，因为既然是要把身心灵都奉献，我们就必须要稍微谈一下身心灵怎么样来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呢？那就是说，第一个是理性要回归真理，理性。那第二个 生活行为要回归真理，这个都是神圣化的过程。那第三个是灵性的品德，啊，灵性的品德，我们讲理性思想，我们常常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且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怀抱着很多的抱负跟理想，啊，那这个要经过神圣化的过程，怎么神圣化？回到真理里面来看，不合真理的就拿掉，不合真理的就拿掉。虽然这个是世界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时的显学，拿掉，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要常常这么做。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两方会有很多的较量，也许就是焦灼在这一点，有一些理性并没有回归真理，那有一些要求我们的理性思想是要回归真理的，不然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什么呢？我们变成是在讨论世界的事情，不是在谈论神家里的事情。我们谈论神家里的事情，是每个人在侍奉过程当中，我们的理性要不断的神圣化，不断的用真理来较量，来比对，来查验，哎，发现有点距离，赶快把它调回来，那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一直走在主的路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一直都是以圣经的真理来服侍神。哦，那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学习啊，那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啊，因为自己每天都有不同的成功的经验啊，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有成就的人啊，他来到教会侍奉啊，他会有一个很习惯的动作，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白天在社会复制，晚上到教会把它贴上，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社会复制，安息日到教会把它贴上，啊，那我们有一个原则，不可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指的什么呢？是敌对神的那个世界。我们圣经讲世界的时候，有些时候是讲这个地球，人住的这个地面，这个地球，那就是中性的，那无关是非善恶。但是很多时候是讲被这个恶势力、黑暗掌权、魔鬼作王的那个幽暗世界。那如果是那一个部分，就是敌对真理的。啊，所以我们首先理性思想常常都是读圣经，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较量较量，校正校正回归校正啊，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常常归零归到真理。那不但是这样，因为要神圣化，所以进一步的生活行为也是回归真理，这个就是神圣化的过程啊。所以不可以凭自己本来的本性来侍奉啊。圣经中一个例子，雅各约翰他这对兄弟，我们都知道哈，他们有一个别号叫做雷子，雷公阿干，雷子。他们曾经啊小题大做，因为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他就跟主耶稣说，从天叫神啊从天降火把整个村庄都烧掉。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啊。跟从耶稣的人他也可以这样子，很可怕。跟从耶稣的人怎么心都没有改变，怎么本来的本性啊，没有改变，他还在强调他原本的性情啊。小弟还有一次听到有一个弟兄，他说，哦，我本来就这样啊，我出生就这样啊，啊不怎样啊，不变了啊，我出去都安了，我个性都安了，不变了。我听了很觉得很担心呐，很为他担心呐，因为这样下去啊，不是神的儿子啊，是变成魔鬼的儿子，比较像魔鬼的儿子啊，很像魔鬼的儿子，他还在强调他的本性啊，以为说他的本性是理所当然的，他可以这样合理化，不是的。雅各、约翰，后来他们成为率先为主殉道的雅各，而且活了最久的约翰， 为主耶稣吃苦忍耐最久，一个最短命跟从耶稣最快第一个殉道的，一个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就像主耶稣说的，我要喝的杯你们要，你们能喝吗？他们马上回答说可以，不假思索，可以，那真的喝苦杯。所以喝苦杯不要随便一口爽口就答应，哎，这主耶稣给我们安排的路我们要能够真的顶得住啊，不要把它看成是平凡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他们都改变了，温驯到像一只待宰的绵羊雅各，一个好像这个不断忍耐啊，吃苦耐劳不抱怨为主耶稣受苦的，在拔摩海岛写了启示录的这个约翰，原来的性情都改变了。如果按照他本来的个性，他们的生活行为如果没有回归真理，凭着血气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魔鬼不是怕你的脾气，魔鬼不是怕你的声音大，魔鬼不是怕我们，魔鬼是怕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所以不可以强调自己的本性，按照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是不能得救的。所以不要再夸口，不要再夸口我们的本性怎么样啊、哦？这是台湾人在说关于西人性啊，什么好夸口的。对啊，有时候人家会说、啊、你这个西人性你可以夸口什么。是的，回归真理，生活行为回归真理，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攻击，不会被魔鬼攻击。小弟刚从神学院毕业，到一间教会去注目。那间教会啊，刚刚打完一场属灵的征战，轰轰烈烈的属灵征战。有一个姐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信主，她家里设神坛啊，父亲是乩童法师啊。那她身上很多的邪灵，啊，信徒就带她到教会来慕道。那她要信主，要受洗，就征战喽。是全教会跟整个他家里服侍的魔鬼啊、哦，这个集团征战啊，集团战争啊，啊，那讲到这里啊，就是说，职务人员啊，大家都很勇敢，我们大家来赶鬼，啊，那奉主的名赶鬼，那个姐妹。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啊，啊，因为他身上有邪灵，那个魔鬼就借着他点名，点名啊，你教务啊，你总务啊，你财务啊，哦，你好门做呀，哦，啊，你好音做呀，恁翁阿婆三个冤家，恁翁阿婆都未好啊，你要来我赶，你凭什么来我赶？啊，你办公室的物件我被人偷摕。啊！办公室的物件，拢我被提登去到提登你的厝。啊你啦，你贪心啦，啊你歹嘴啦。哎，魔鬼厉害，魔鬼每个点名都点到要害，点一个头就低下来，点一个头就低下来。要哪关鬼？没有回归啊，还在路上。还没有回归，的确还有一些缺点，那不要怕，不要因为这样被他吓到了。我们有缺点，有不足之处是事实。那我们在做侍奉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大概都是会粉饰嘛，把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嘛。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暗地里我们有很多的哀伤，我们有很多不足。那唯一之道是什么呢？赶快回到真理里头，把它改变。那这些职务人员啊，大家就开会，每个人都哭，每个人都哭啊，说我们今天要打属灵的仗，但是我们暴露在敌人面前，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都被攻到要害，我们没有穿那个公义的护心镜，所以魔鬼攻心为上，结果我们心虚，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阿比安诺认罪悔改啊，这个很少啊， 集体认罪悔改。小弟小的时候好像常常都会听到有一些长辈讲，很多人都会在台上前面起来讲，我今天或什么时候我犯了一个大错，求弟兄姐妹来帮助我祷告，我认罪悔改，我得罪你们了，我犯罪就是得罪教会，就是得罪弟兄姐妹，请你们赦免我，为我祷告。现在都很笑的，现在不对也要正对啊，不是这样吗？明明不对嘛，要说变正对啊，这样的话怎么释放啊？所以这些职务人员他这样做是对的，虽然我们有错，认罪悔改，每个人都哭啊，禁食祷告一个礼拜，禁食祷告一个礼拜，当然行为要改变啊，要知道错在哪里才能够回归真理啊，回归真理。好，祷告一个礼拜了，再拼，魔鬼就跑出去了。感谢主啊，这个姐妹完全好了，后来就结婚，那现在移民到国外啊。那小弟去年又到那个地方去哈，家庭非常幸福，孩子都长大，都嫁娶了，非常幸福啊。有时候会谈起以前的事，他满心的感谢。好，生活行为回归真理。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教会啊，在这个世界，我们受到一个很大的考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属灵的权柄好像彰显不出来。小弟也常常觉得羞愧，常常也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失去的？原来主给我们的权柄，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施展出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记得有一个听到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哈，他在一间教会，那间教会本来在开会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意见很分歧。那这个传道人就常常在职务会的时候做勉励，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要同心啊，大家和和气气来做一件事情，好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充分沟通说明，大家一起来做啊，我们侍奉也会很喜乐。那这个传道人就提到他在职务会的时候讲了一些重话。什么重话呢？他说我们现在很少人在认自己的错，我们常常都看到对方的错，很少看到自己的错。如果对方有错，其实我们从一体的一体感，从教会一体来看，我们的兄弟有软弱，我们不能够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一个人的软弱是全体的软弱，一个人的缺陷是全体的责任，要把它看成是一体。所以我们职务同工，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很深刻的去体认说我们应该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有软弱彼此担待，我们可不可以来一次大家集体认错？哇，那个传道他讲完了，教务就先讲了，我有错，我是教务啊，教会代表，会议都是我在主持的，我们今天会这样，我这个主席我有责任。接着很多人都感动，因为大家从这个平常的表现来看，教务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错，可是他愿意去担待弟兄姐妹的软弱，他自己先认错说是我的责任，接着每个人都跳出来讲是我的责任，财务也说是我的责任，每个人都说是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说是你的责任，以前是说你的责任你错，那这个要怎么样？圣灵感动啊，圣灵感动啊，才能够这样的改变。所以生命的侍奉提到的就是我们身心灵都奉献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最后我们会提到 再来一个概念，除了神圣化以外呢，就是全人奉献。全人奉献就是把身也奉献，把心也奉献，灵也奉献。但是灵也是奉献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去做侍奉，我们所奉献的是属灵的祭，是借着圣灵所成全的事啊。所以大家就跪下来祷告啊，跪下来祷告，圣灵充满了，每个人都认错，每个人都祷，都哭，传道也哭。结果这个教会历经了一次复兴，因为当大家都这样去体认到说我们是一体的，弟兄的软弱也是我的软弱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感觉到说我们应该要同心合一。这是一种信仰灵修上的成长。所以遇到困难，遇到事情，危机就是转机。小弟稍微了解到，我们要分设聚会点还是要分设教会，这绝对是好事。我们一间教会这么久了，我都觉得我们嘉义教会分设的太慢了。自己的母会自己讲清楚，咱上班了啦，靠我们分设三门教会都几十天啊，还阁生无半个出来。我们自己的责任啊，为什么我们都生不半个出来？我们生七间，第八间在哪里啊？生无啊，早就要分社了。好了，现在要谈论，现在要谈论分社不是不好，是对的，但是也要用对的方法来，也要借着圣灵的带领。所以好事要把它拉回来，慢慢谈，不要急于一时啊，不要跑到主耶稣前面去了，不要跑到圣灵前面去了，不要跑到主耶稣的旨意前面去了。小弟看起来就是有点跑到前面了。充分沟通，好事充分沟通，这样才是分社，不然就是分裂。我们是要分社还是要分裂？好了，说早就要分社，现在没有，那现在就说不要太快。矛盾吗？没有矛盾，现在要先解决同心的问题。你没有同心就是分裂哦，以后不相往来哦。你现在要分社出去几十个人呢、啊？有没有接送的人呢、啊？安息日主外餐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现在分社出去的几个人，那边有没有现在在安息日负责煮饭的？煮饭啊煮。爱餐的有没有再接送的？不是太快吗？太急了。好事小弟支持分社，但是要用好的方法，这样就是被圣灵带领啊。所以、哦、现在职务会、哦、我们自己人呢、啊，把这团都来别公证，他某些话别还在公家言是说。职务要先处理同心的问题，要不然你这样走下去，很多人支持是支持分裂，不是支持分社。只能到九点，我今天不讲到超过九点，今天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大家好好思考，求主带领。没有一个人不爱主，我们大家都爱主，但是要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所以应该有更多的祷告。总会负责人会有一段时间啊，很多意见分歧，总负责就说总会负责人会前大家先祷告半小时，跪下去祷告半小时。以前大概都祷告五分钟，祷告半小时以后，后来发现说很多议案很快就聚焦。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就可以在祷告中同心，而且我们同心是跟主耶稣同心，我们跟主耶稣有更多的说话， 当我们跟开口跟同工说话，就比较好说话。所以小弟建议啊，开始无为啊，先祷告20分钟，不然呢、啊，开不完了、啊。我们家一教会开始无为打破记录是全世界有名的，我都不好意思讲。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我们还会讲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希望这一次谈到一些侍奉啊，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本来没有准备要讲的，因为现在碰到这些问题，那小弟可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互相勉励，啊，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啊。我们底下的时间交给啊。